藤木王杨赞，字恒生，又名慧，是高祖的同母弟弟。北周时期，凭借太祖的军功，被封为晋陵郡公，娶了武帝的妹妹顺阳公主，从幼中士上士，升任玉伯中大夫。保定四年，改任纳言，授予仪同三司。杨赞是贵族公子，又娶了公主，容貌俊美，喜爱读书，礼贤下士，在当时很有美名，时人称他为杨三郎。武帝非常亲近喜爱他。平定北齐的战役中，各王都随军出征，留下杨赞镇守京城。武帝对他说，六府事务繁多，全部交付给你，我将要东征，没有西顾之忧了。他就是这样被亲近信任。宣帝即位后，升任吏部中大夫，加授上仪同三司。不久，宣帝驾崩，高祖进入宫中，准备总揽朝政，下令废太子杨勇召见他，想要商议事情。杨赞一向与高祖不和，听到召唤后不肯前往，说做隋国公恐怕都不能自保，为何还要做这种灭族的事呢？高祖担任丞相后，升任大将军，不久被任命为大宗伯，主管修订礼仪和法律，晋升为上柱国、少国公。杨赞看到高祖执掌朝政，人心尚未统一，担心给家族带来祸患，暗中谋划对付高祖的计策，高祖常常宽容他。等到高祖受禅登基，立他为滕王，后来被任命为雍州牧，皇上多次与他同坐，叫他阿三。后来因事被免去雍州牧之职，以王爵身份回到府邸。杨赞的妃子宇文氏先前与独孤皇后不和，到此时郁郁不得志，暗中进行诅咒。高祖命杨赞休掉他，杨赞不忍心离弃，坚决请求留下。高祖不得已同意了，但宇文氏最终被从皇家族谱中除名。杨赞因此违背圣意，受到的恩宠礼遇更加淡薄。开皇十一年，跟随高祖前往丽园，突然去世，时年42岁。人们都说他是被毒死的。儿子杨伦继承爵位。杨伦字宾胄，性情宽厚，容貌俊美，很懂得音律。高祖授禅登基，封他为少国公，食邑8000户。第二年被任命为少州刺史。晋王杨广娶梁国女子为妃，下诏命杨伦前往送礼，很受梁人尊敬。杨伦因为父亲藤木王的缘故，在高祖在位时期常常感到不安。杨帝即位后，尤其被猜忌。杨伦忧虑恐惧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召来术士王琛询问。王琛回答说，大王的香露不平凡。于是趁机说，藤就是腾飞的意思，这个字足以作为好的征兆。有僧人惠恩、觉多等人很懂得占卜星象，杨伦常与他们交往，经常让这三个人做法事。有人告发杨伦心怀怨恨，进行诅咒，杨帝命黄门侍郎王弘彻底查办。王弘见杨帝正在发怒，便迎合圣意上奏说，杨伦使用邪术，图谋不轨，按罪应当处死。杨帝命公卿讨论此事，司徒杨素等人说，杨伦希望国家发生灾祸，当作自己的幸运，退就他心怀恶念的原因，积累自家庭世系。当皇运初始，四海同心，在于兄弟之间更需协力。他的父亲先前就阻挠大计，背离同族而亲近异己。父亲在前背逆，儿子在后忤逆，不只是觊觎朝廷，简直是企图危害国家。作恶有实据，其罪莫大，处刑而不赦免，合乎就有法令，请依照前朝法律处理。杨帝因他是皇族而不忍心，将他削职为民，流放到始安郡。他的弟弟们被分别流放到边郡。大业七年，杨帝亲自征讨辽东，杨伦想上表请求从军效力，被郡守阻止。不久又被流放到朱崖郡。等到天下大乱，被贼寇林世宏逼迫，带着妻子儿女逃到丹耳。后来归附唐朝，被封为怀化县公。杨文的弟弟杨坦，字文胄，最初封为晋陵郡公，因杨文的牵连被流放长沙。杨坦的弟弟杨猛，字武胄，被流放衡山。杨猛的弟弟杨温，字明胄，最初被流放零陵。杨温爱好学习，会写文章，随后写了《零陵赋》来寄托情思，文辞哀伤。杨帝看到后很生气，将他转流放到南海。杨温的弟弟杨深，字弘胄，先前也被流放零陵。杨帝因为他行为谨慎，让他继承滕王爵位， 以延续藤木王的祭祀。大业末年在江都去世。道道王杨靖，字贤胄，是藤木王杨赞的儿子。过继给叔父杨松。杨松在北周时期凭借太祖的军功被赐爵新成功，早年去世。高祖登基后追封他为道王，谥号宣，让杨靖继承爵位。杨靖去世没有儿子，封国被撤销。魏昭王杨爽，字诗人，小字明达，是高祖的一母弟弟。北周时期还在襁褓中凭借太祖的军功被封为同安郡公。六岁时太祖去世，由献皇后抚养长大，因此高祖在所有弟弟中特别宠爱他。17岁时担任内史上侍，高祖执掌朝政，任命他为大将军、秦州总管。还没上任，调任蒲州刺史，晋升为柱国。等到高祖受禅登基，立他为魏王。不久升任雍州牧，兼任左右将军。随后升任右领军大将军，代理滨州总管。一年多后，晋升上柱国，调任凉州总管。杨爽风度仪表出众，有气量，治理政务很有声誉。当年任命杨爽为行军元帅，率领步兵骑兵70,000人以防备胡人。出兵平凉，没有遇到敌人而返回。第二年大举北伐，又担任元帅。河间王杨洪、窦如济、窦荣定、高炯、余庆泽等人分路进军，都受杨爽指挥调度。杨爽亲自率领李冲杰等四员将领从朔州出兵，在白道遇到沙波略可汗交战，大败敌军，俘虏1000多人，驱赶马牛羊数以万计。沙波略可汗身负重伤逃走。高祖非常高兴，赐给杨爽梁安县实际10亿1000户。开皇六年又担任元帅，率领步兵骑兵150,000人从河川出兵，突厥逃走而返回。第二年被征召入朝任纳言，高祖很器重他。不久杨爽卧病，高祖派巫者薛荣宗去看他，说是众多鬼魂作祟。杨爽命左右驱赶鬼魂。过了几天，有鬼物来攻击薛荣宗，薛荣宗跑下台阶而死。当天夜里杨爽去世，时年25岁，追赠太尉、冀州刺史。儿子杨吉继承爵位。杨吉字文惠，最初封为遂安王，不久继承魏王爵位。杨帝时期对诸侯王的恩宠礼遇逐渐淡薄，猜忌防范日益严重。杨吉忧虑恐惧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便召来术士与普明设坛祭祷，以求扶助。有人告发杨吉进行诅咒，司法官员迎合圣意，罗织罪名构成冤案，上奏说杨吉图谋不轨，按罪应当处死。天子命公卿讨论此事，杨素等人说杨吉暗藏邪道，用巫术诅咒君主和父亲，公然进行诅咒，对神明和人间毫无愧色，情感灭绝人伦，行事违背先朝，是君父的罪人，不是臣子所能赦免的，请依照法律处置。当时滕王杨伦因牵连获罪，杨帝不忍心诛杀，便下诏说杨伦、杨吉作为宗室之业，有子之重，享受高官厚禄，并非因德性晋升，本当与国家同进退，共休妻，却包藏妖祸，放纵邪僻，对于三纲之意，爱戴尊敬都已沦丧。危急关头，兄弟之情顿时泯灭。公卿的议论既然这样，朕看后不禁流泪。虽然王法无私，恩情应当服从道义，但法律对公族有所隐晦，理智讲究亲亲之道，处以极刑，于心不忍，于是将他们削职为民，流放到偏远的边郡。遇到天下大乱，不知最终下落。蔡王杨志基是高祖的弟弟杨整的儿子。杨整在北周明帝时期凭借太祖的军功被赐爵陈留郡公，不久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、车骑大将军，跟随武帝平定北齐，到达滨州力战而死。等到高祖担任丞相，追赠他为柱国、大司徒，既定营向怀卫召备8州刺史。高祖受禅登基，追封他为蔡王，谥号景，让杨志基继承爵位，又封他的弟弟杨志明为高阳郡公，杨志才为开封县公。不久任命杨志基为开府仪同三司，授予同州刺史，仪仗护卫和赏赐的物资非常丰厚。不久因谨慎守法而闻名，高祖称赞他。 在同州时从未嬉戏游猎，处理正事的闲暇端坐读书，家中没有私人请托。有侍读公孙尚仪，是山东儒生，辅佐杨君英、萧德言都有文采，时常请他们入座，所设只有饼和水果，酒井三杯。家中有女乐，只在年节喜庆时在大妃面前演奏，他就是如此简朴安静。当初高祖上位显达时，景王杨整与高祖不和，他的太妃卫氏又与独孤皇后不和睦，因此杨志基常常心怀畏惧，总是自我贬损。高祖知道他是这样，也哀怜他。有人劝杨志基置办产业，杨志基说，从前平原郡公有陆基的财物，是苦于财物太多，我幸好没有可陆基的，何必再去经营呢。他有五个儿子，只教他们读论语孝经而已，也不让他们与宾客交往。有人问原因，杨志基回答说，你不是了解我的人。他的意思是担心儿子有才能会招致祸患。开皇二十年被征召回京的府邸，没有其他职任，闭门自守，不是朝见皇帝就不出门。杨帝即位后，滕王杨伦、魏王杨吉都因谗言陷害而获罪，高阳公杨志明也因交友广泛而被剥夺爵位，杨志基更加恐惧。大业七年被任命为弘农太守，将政务委托给僚属，自己清静无为。等到杨玄感作乱，从东都带兵向西，杨志基对属官说，杨玄感听说大军将至，想要向西图谋关中，如果让他达成计划，那么他的根基就稳固了，应当用计谋拖住他，使他不能前进，不出十天自然可以擒获。等到杨玄感军到城下，杨志基登上城楼辱骂他，杨玄感非常愤怒，留下军队攻城，城门被贼兵烧毁，杨志基便更加添加柴火，贼兵不能进入。几天后，宇文述等援军到达，合力攻击打败了杨玄感。大业十二年跟随杨帝到江都卧病，杨帝当时疏远刻薄骨肉亲人，杨志基常常感到不安，等到患病不叫医生，临终时对亲近的人说，我今天才知道能够保全头颅死在地下。当时的人哀怜他，有个儿子叫道玄。使臣说，周朝建立清静的宗室，汉朝分封如磐石般的诸侯，对内用来敦睦九族，对外用来安抚亿万百姓，深固根本，尊崇王室，安定时就与他们同享欢乐，衰微时就与他们共度危难，这种做法由来已久。魏晋以来大多失去忠正之道，不遵守王法，各自徇私，抑制他们则势力与平民相等，抬高他们则权力与天子相等，矫枉过正不是一时的情况。得失在前代史书中已有详述，不再深入讨论。高祖对兄弟的恩情向来不深厚和睦，后妃之间的嫌隙又不能互相包容，到了第二代继承基业，其弊端更加严重。因此滕穆王突然去世，人们都私下议论，蔡王将死自己认为是幸运，只有魏王被献后抚养，所以受到的任用和待遇特别优厚，但他的儿子们流离迁徙，不知死在何处，可悲啊。分封给他们的土地称为磐石，出行却没有甲兵护卫，居处与平民百姓为伍，内外没有依靠，颠沛流离不暇，时逢多难还能指望什么呢？